弟兄姐妹你们好，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们的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啊。很感谢神今天可以跟你们在一起啊，我们一起的思想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之前，我们一起在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把以下我们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交给你，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听到也感受到神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学习神你的话语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你觉得对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对世界的安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 Terrorist 恐怖主机，对吗？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恐怖的事情，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思考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仇恨在两个本来是兄弟的民族当中发生出来。可能你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了，就是亚拉伯人跟犹太人，他们本来是兄弟啊。等一下我们一起的看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们本来是兄弟，为什么今天他们两个民族互相的仇杀，互相的对抗啊？如果我想我自己，我有两个儿子啊，如果我两个儿子将来变成了两个很大的国家，他们互相的对打，我是他的妈妈，我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就是这个事情。今天我们看的是从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十六节，二十一章八到二十一节，我用的是新的翻译版本。好，我请你们一起跟我念一遍，虽然好像多一点啊，十六节开始的时候，可是很有趣味的，我们一起的念。好，一二三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没有为他生孩子，撒来却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，名叫夏吉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请看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去亲近我的婢女，化解我可以从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。亚伯兰在迦南地住满了十年，他的妻子撒来把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姐给了他的丈夫亚伯兰为妻。亚伯兰与夏姐亲近，夏姐就怀了孕。夏姐见自己有了孕，就轻看他的祖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应你受屈，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怀中。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轻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你的婢女在你手中，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对她吧。于是撒来虐待夏吉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，就是在到苏尔路上的水旁边遇到了他，就问他，撒来的婢女夏姐呀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夏吉回答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回到你祖母哪里去，夫在他的手下。耶和华的使者也对他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，多到不可信数。耶和华的使者再对他说，看啊，你已经怀了孕，你又生一个儿子，你又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将来他将来为人比见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有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面。于是夏吉给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起名叫你是看顾人的神，因为他说， 在这里，我不是也看见了那违抗过人的吗？因此这件叫比尔拉台来是在加底斯和巴里之间。夏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就给夏己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。亚伯兰86岁的时候，夏己给他生了以实玛利。很快的，我们念了16节的经文，还记得说什么吗？可能太长了哈，我首先把一些背景告诉你们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概4000多年之前，亚伯兰的时代是距离我们现在4000多年之前。可是他所预言的事情今天发生，这是刚才你看到的，也有一句的经文，12节，他将来会为人离像野驴，他的手有攻打人，人的手也有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面。这句话今天就发生了，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说多一点是什么事情，是今天已经发生了。当时是4000多年之前啊，在当亚伯兰40多岁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我会赐给你一个后裔。40多岁，他太太60多岁了，他们心里面就觉得没有可能啊，没有可能。后来亚伯兰去到迦南地，就是现在犹太人住的地方。他去了哪里？等了多长时间呢？刚才说10年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会给你一笔的钱，100万，我很快就会给你了。可是你等了10年，我还没有给你，你就觉得有没有可能呢？是不是真的？现在有一个情形就发生了，亚伯兰跟撒来，神已经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，可是等了10年，人的心就开始觉得，哎，没有可能，可能是不是真的？神会不会忘记呢？就在这个时间，人的意识就出来了。人就觉得，我可以帮忙吗？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变成了真实的吗？当时按照当时的社会的风俗，一个女人结婚了之后没有孩子是非常羞耻的事情，非常非常羞耻。当时的年代有孩子，就是人就觉得是神祝福她的。所以没有孩子就没有什么祝福，不单单是羞耻，不单单家里面没有孩子不开心，也觉得神不祝福我。所以撒来当时就背负了这么大的压力在他身上，也按照当时的风俗，还没有摩西所定的律法，对吗？因为摩西是在他们后来400多500年才出生的。摩西的时候就领受从神而来的律法，所以当时亚伯兰的时候是400多年之前，摩西400多年之前，就没有律法。所以按照当时的民族的风俗，他们可以再娶一个女人替他们生孩子，生出的孩子呢就不是属于这个第老二的，不是的，是属于小二，你们叫他，不是属于小二的，是属于大的太太。所以撒来当时就想这个，按照当时风俗可以允许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都有了哈，现在男跟男结婚，女跟女结婚，法律允许的。可是圣经清清楚楚的说明了，一男一女才是一个夫妻。可是如果你按照现在的法律，没问题啊，就结婚吧，男跟男，女跟女。我最近有个很好的朋友在香港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告诉他， 我的儿子结婚了，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儿子。法律允许，可是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呢？今天就是这个故事发生。撒来就觉得神你等了十年了还没有发生，我就可以自己来吧。所以按照刚才听的，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为亚伯兰安排了亚伯兰一个小儿，后来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出来。生了这个儿子，21:8，这里所说的孩子绝不是以实玛利。21这个儿子就是谁呀？以撒，就是神应许的。所以呢，后来神真的按照他的应许给他们一个儿子叫以撒。现在我一遍的念一遍的告诉你一些事情，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，所以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故事告诉你。当以撒玛利已经大概14岁，这是一个 rebellious 就是反叛的年龄啊，14岁。Anthony 现在多大？大概是14岁，对了啊，就是好像 Anthony 的年纪。这个以实玛利14岁了，神的应许就来到了。当时撒来就叫撒拉，撒拉就生了一个孩子，孩子慢慢的长大，断了来的意思，大概现在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的孩子通常都是吃奶粉，但最好是吃妈妈的奶，可是有很多孩子都吃奶粉啊。可是当时断奶是大概3岁，当时的孩子断奶3岁，所以如果以撒3岁，以实玛利就是大概是7岁了啊。圣经没有说，我们是猜的，大概以实玛利当时17岁。孩子长大了，那个以撒长大了，断了来了。以撒断奶的那天，亚伯拉罕很开心，就办了一个筵席，一个 party 啊！哇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钱、很有权力、很有名望的一个人。当时的年代，你随便跟任何一个人讲，亚伯拉罕都认识他的，就是这样有名的一个人。撒拉看见埃及人夏吉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在嬉戏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看他说什么，他说我把这个婢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个婢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当你听到这句话，你心里面一定觉得怎么样可能呢？这是属于神的啊，一个妇女，这个是一个属于神的一个家庭，为什么会这样发生？当时按照当时的风俗，如果一个人的孩子长大了到18岁了，他就有权领受爸爸的产业的，18岁之后。所以我刚才已经告诉你，蛇玛丽已经17岁了。这个撒拉觉得很危险啊，我现在有儿子了，将来我的儿子长大还要等10多年，以实玛利已经快要18岁了。如果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产业都给这个以实玛利，我将来我的儿子都没有钱了，我将来我这个做妈妈的站在哪里好了？所以他就跟亚伯拉罕说，把这个夏吉，哎，对不起，他从来没有叫他的婢女的名字的。如果你看经文，从来他都是叫他做婢女，从来没有叫他的名字，你就知道撒拉对这个婢女非常看不起他，名字都不叫他。如果你叫一个人，你不叫他的名字，就叫嘿，是非常没有礼貌的。所以这个撒拉从来没有叫他的名字，他说这个婢女你把他赶出去，因为我有儿子了，现在我不想我将来的钱财给这个以实玛利。 十一节，因为当时亚伯拉罕跟以实玛利已经相处了十七年，也是他第一个儿子，所以他非常烦恼，他跟这个儿子非常有感情，所以他非常烦恼。十二节，神就说跟他说，不要因为这个童子跟你的婢女而烦恼，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。你听到这里，你就觉得我们的神为什么这么没有道理呢？为什么连一个婢女、一个小孩子都要赶出去呢？等一下我们要慢慢的看。因为他说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。至于这个婢女的儿子，我也要使他成为一国，因为他也是你的后裔。这句话之前也是好像说过一遍了，在十六章的时候跟谁说的？当时跟夏己说的，当时对吗？当时跟他们跟夏己说的，已经跟夏己说过了，将来你的儿子就是以实玛利会变成了一个大国。现在呢，他跟这个做爸爸的说，跟亚伯拉罕说，你将来你这个儿子要变成了一个大国，因为他也是你的后裔。你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，虽然这个儿子不是神的心意，神从来没有叫他娶这个婢女为妻子，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可是神还是恩待，说将来这个以实玛利都会变成了一个大国。这一次是跟亚伯拉罕说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听了十四节，他就一早就起床。有人说一早起来啊，圣经没有说，可是有人说一早起来啊，就是不想其他人见到，因为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不没有爱心的事情。一早起来，这里拿一个饼，一皮带的水，很小，这是饼跟一皮带的水，一皮带的水很小的，就给下去，你放在他的肩膀上。这个很细的描写，代表了一种的爱，一种的关怀，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。当然当时孩子十四岁了，大概是都不是抱着的那种的孩子哈，就打发他离开，瞎急着走了，在毕士巴的旷野飘荡。毕士巴就是去埃及的路上，因为瞎急是埃及人，被赶出去当然都回到老家了，回自己母亲爸爸妈妈的老家，所以就是回到希望回到埃及，可是在旷野里面就可能迷路了，皮带的水都用尽了。夏己就把孩子撇在一棵小树底下，当然这个孩子已经十四八十六七岁，在树下坐下来，然后自己走开，夏己就走开了，离开大概有一箭之远的地方，就是卸载啊，可以得到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可是也有一段的距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我不忍看到我的儿子死去。这个意思是他已经准备了他的儿子会死去的，他不想亲眼看到他死去，就相对坐的放心大哭。我想问你，神跟他说过什么？他的儿子十六章第十一节，神跟他说，你的儿子将来会是一个成为一个大国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夏己忘记了神的应许，他觉得他的儿子会死，他已经忘掉了之前神跟他说过的话。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，他的侍姐就从天上呼叫夏己，对他说，夏己呀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因为孩子在哪里所发的声音神已经听见了。刚才你念过十六章以实玛利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神已经听见了，所以现在神真的 告诉他，你的儿子名字是神已经听见了，现在你儿子在呼求，我已经听见了，起来扶起孩子，尽力保护他，因为我要使他成为大国。第二次跟夏甲讲，连同跟亚伯拉罕说，已经第三次了，变成了一个大国。神的离开夏甲的眼，神就开了夏甲的眼睛，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啊。这个水井跟我们中国的水井不一样的，我们中国的水井是怎么样的？开一个洞，对吗？有个洞井口啊。通常呢，在以色列地的水井就是一个泉眼，泉的眼睛，就是在一个石头啊，可能是一个沙土上，石头上有地下水走出来啊，地下的水走出来，他们就叫不是水井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之前夏甲看不到，现在神打开他的眼睛，他就看到一个水的泉眼，水的眼睛啊，泉眼。他去把皮带剩的水先给孩子喝，你就看到母亲怎么样爱他的孩子，他自己都已经很疲倦，很口干，对吗？可是他先给孩子喝。神与孩子同在，他就渐渐长大，住在旷野，成了一个弓箭手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的母亲从埃及一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这个孩子是弓箭手，是什么意思？在旷野怎么样才可以找到食物啊？弓箭手，对吗？这是神让看顾他，让他可以打猎找到食物，弓箭手。他的母亲因为他已经16、17岁了哈，过一段时间就替他娶一个妻子，从埃及给他娶一个妻子。在当时娶妻子，为儿女娶妻子为儿子娶妻子是爸爸的工作，可是这个单亲的母亲自己帮助儿子娶妻子，就是没有办法了，单亲的母亲就做了爸爸的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故事很明白了，已经明白了这个故事说什么，很容易明白。我们在这个故事，在神这个话语里面，我们学了什么东西？神要我们学什么呢？第一，神是看顾我们的家，看顾我们的家。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，亚拉伯人跟犹太人本来是兄弟，就是以蛇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，还有雅各跟以述的后裔，以述的后裔也是现在的亚拉伯人，所以呢他们都是亲戚，都是兄弟。亚伯拉人就是以蛇玛利跟以述的后裔，他们跟雅各的后裔都是兄弟。可是现在因为家庭里面发生的问题，弄成了两个民族互相的对打，互相的仇恨。这个事情发生的根本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，我们的原生家庭。可能当中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你觉得哎，我已经成年了，父母对我的影响已经不存在了，我已经可以独立的思考了。可是现在我想你明白，不可能。我们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所经历的、所受到的东西，不断地影响我们。无论你现在多少岁，你都受他的影响。刚刚我们昨天去探访哈，我们去 Westlaw 一个小镇探访，有一个女人大概已经70多岁了，她说有一天她骂她的女儿，骂完之后 觉得，咦，为什么我骂我女儿这个话好像以前听过了啊，我记得了，以前是我妈妈骂过我，我现在就骂我的女儿。真的，她已经70多岁，她的行国啊，原来我还受我妈妈对我的影响。所以呢，今天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没有爱，如果你的父母偏爱，可能偏爱你的弟弟，偏爱你的哥哥，偏爱你的姐姐妹妹，兄弟之间就没有好的关系。可能你说没有问题，我是独生儿，可是独生儿还有独生儿的问题啊。爸爸妈妈关系不好，这个独生儿所忍受的痛苦更大，对他的影响更大，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跟他分享，只有一个人面对父母关系的不好的问题，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痛苦跟家的可怜。我们就看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的问题。第一，就是人的软弱，自把自为。第二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请看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去亲近我的婢女，化解我可以从她的孩子。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，自把自为。他已经忘记了神曾经告诉过他会给他一个后裔，等了10年了，等不来了，已经老了，不再等了。他就自己找一个小儿过来给自己的丈夫，不是给随便给一个丈夫，是给当时鼎鼎大名的亚伯兰，是一个在80年代非常有权力、有钱、有名的一个男人。这样的一个男人，竟然在家里面面对太太，好啊，我听你，好啊，我听你，就忘记了神曾经给他的应许。这个亚伯兰，因为神亲口的在创世纪12章告诉过他，你的后裔好像沙族一样的多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可是当时他已经忘记了，他都听从了，因为等了10年了，没有信心了，好像等了这么长，所以就听从了太太撒来的话，撒来自把自为，听从了。第二点，就是人的无赖，听从无知的建议。亚伯兰在迦南地住满了10年。第三节，他的妻子撒来把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吉给了他丈夫亚伯兰为妾。这个无知的人给了一个无知的建议，一个怎么聪明有能力的亚伯兰，有权力的人，竟顺服听他太太的话。这个可能让你记起来在创世纪这第3章亚当跟夏娃的故事，对吗？当时神已经跟亚当说，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的哪天你会死。可是当夏娃说，哎呀，这个果子自己吃也给丈夫吃的时候，丈夫就拿过来就吃了，也是听从了太太的话。可能你就现在会想，女人都是不好的，有没有这个想法？没有吗？犹太人有，犹太人就想女的不好的，女人都是不好。你看亚当也是听他太太的话，你看亚伯兰也是听他太太的话，就发生的事情。男人都是推卸责任，把自己神给他的命令、神给他的话，哎，是我太太呀，你看是他要我做的。难道神不是跟你说吗？男人，神不是把这个命令给你吗？男的，神把这个命令给你，是你遵守的，你没有遵守，你还说 我太太叫我做的，你觉得对吗？你觉得合理吗？人的无赖，亚伯兰的无赖，就是听从了无知的建议。第三点，人的愚蠢，这是下集了。轻看祖母，祖母这是他的主人哈、啊，因为当时的风俗，这个婢女不属于亚伯兰的，是属于他太太的，是他从埃及带上来的，所以属于下来啊撒来，属于这个祖母。第四节，亚伯兰跟夏吉亲近，夏吉就玩了玉米，夏吉见自己有了玉米，就轻看他的祖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应你已经受去，我要把我的婢女送到你的怀中。”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轻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的这件主席公度啊！现在他就拿神出来了，对吗？他现自己做错了事情，自把自为。可是现在他把神抬出来，你看神不理我，这个下级有孕了，就觉得哇，我可以了不起了，今天我可以抛弃扬离了，就轻看他的祖母。我们看了三个人故事，只有三个人，对吗？孩子还小，以实玛利还小，以撒还小，只有三个家里面三个人，每个人都犯错，每个人都犯错。母亲父亲犯错，母亲犯错，这个下级也犯错，导致家人不和，关系破裂。今天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，父母关系不好，父母偏爱子女，家里面都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孩子长大了关系非常不好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原来4000多年前都发生了，已经人类还没有学到这个功课，4000多年了，这个功课还不断的发生，人类真是可悲。可是神，我们的神，他是看顾我们的神，他可以把这个问题，这个人类的问题转化过来，变成了一个他看成是对我们好的事情，他把这个悲哀的事情转化过来，变成了一个祝福。神就是进入了我们的困境里面。今天无论你在哪个困境，神都会想进入你的困难里面来帮助你。亚伯拉罕他自己犯了这个错，他的儿子以撒生了两个儿子，雅各跟以素，也是因为父母偏爱，弄成了儿子雅各跟以素不和，两个对弟弟想把哥哥杀死，对不起，是哥哥想把弟弟杀死。他们的后裔雅各的有12个儿子，雅各也没有学好这个功课，他自己的儿子有12个，可是他偏爱一个约瑟，所以弄到其他的10个孩子想把这个约瑟杀死。约瑟就是亚伯拉罕的 great grandchildren 啊，这是第4代了。你看这个功课还没有学到，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到我们今天同样的事情一错再错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无论你以前你的原生家庭怎样对待你，你父母关系怎样不好，怎么样不懂得爱你，今天我们要想一想，好不，这个错可以再错吗？一错再错吗？ 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你的病在你手中，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对待他吧。于是撒来略带下级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亚伯兰一错再错，第一次就是听了太太的话，娶了这个婢女做妻子，再错就是当下级对撒来没有礼貌的时候，轻看他的时候，撒来要把他赶走，把下级赶走，他说啊，好了好了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再一次的一个强人，再一次的犯错。当时下级已经怀孕了，对吗？你把一个怀孕的女人赶走，是不是要她死啊？难道这个做丈夫的没有感情吗？一错再错，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犯错，一错再错。神却没有因为人犯错就不理我们，神差使者上座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，就是在到苏尔路上的水旁边遇到了他，遇到了他。我们以为哦，碰到了他了啊，好像我们有一天星期三晚上啊，碰到了那个女士，对吗？在一个 ESL 的学习的情形底下遇到了他，碰到了他没有遇到的，不是啊，弟兄姐妹，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原文是 found her， 英语你找英文是 found her， 找到他，找到他，就是神来找到他。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你遇到极大的困难，极大的问题，神就来找你？当时神就找到了他，不是遇到了他，是找到了他，就问他。这个问题也很奇妙，你看神已经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哈，撒来的婢女夏吉呀，知道他的名字，知道他的主人是谁，可是他问他，你从哪里来，你要到哪里去？难道神不知道吗？他从哪里来，难道神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吗？当然不是，神知道。可是神要夏吉想一想，你现在的情形是什么样，你为什么来着，你到哪里去？神要夏吉想一想。好像你跟我有时候都要停一停，想一想，我今天载着你，我要到哪里去，我从哪里来，我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情地步底下，为什么？夏吉就回答了，他只有回答了头一个问题，对吗？因为头一个问题，你从哪里来，夏吉就回答了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拉面前逃出来。他只回答他第一个问题，神的使者就为他回答第二个问题了。因为第二个问题，你要到哪里去？第九节，神的使者就对他说，回到你祖母哪里去，伏在他的手下。神告诉他你要怎么做，你要回去。耶和华的使者也对他说，就是我刚才说了，神应许他，你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国，多得不可胜数。现在亚拉伯人很多，对吗？他们每个家庭通常生多少儿女啊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亚拉伯人的朋友啊？没有啊。他们生多少个？八个、九个，通常 average 一般都是八个到九个。他们生很多的，就是以蛇玛丽的后裔，生很多儿女的，多得不可胜数。现在如果你去欧洲，就是 Europe， 你在，我不知道啊，高兴在西班牙是不是见到很多的亚拉伯人啊？ 如果你去法国 France， 真的很多亚拉伯人，很多很多，他们在路上到那个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停在路上跪下来祷告，都不理你的交通啊、车啊什么的，不理的，他们就跪在那里祷告。很多很多的人在欧洲，很多亚拉伯人。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对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你已经完了孕，你又生一个儿子，你又给他起名叫以色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”我刚才已经告诉你，以色玛利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，神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但是没有 BQ 对吗？没有 ultrasound。可是神已经告诉他，你肚子里的是一个儿子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当时夏吉、亚伯拉罕、撒来都不知道肚子是男是女的，神就告诉他是个儿子。耶和华听了你的苦情。十二节，他将来为人要将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面。这是四千多年以前说的话，可是现在亚拉伯人就是这个情形。野驴的意思是他自由了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要打人，别人也要打他。现在亚拉伯人是不是充满了战争？他不住在你兄弟的东面，真的现在就是 Jordan、 Iran、 Iraq， 就是犹太人的东面。四千多年前，当摩西写这个经创世纪的时候，可能神真的已经把这些将来发生的事情放在他的心里面，他就写下来了。奇妙不奇妙？很奇妙。今天这个就发生了。现在我想跟你想一想，这个以色玛利为什么一个青年人会变成一个要打人，也跟别人要打他的一个情形呢？这就回到原生家庭的问题了。他在家里面他没有爸爸，他知道他妈妈是给赶出来的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从原生家庭里面受到了怎么不公平的对待，当然不是他的错，可是他就是在这个充满了痛苦、充满了憎恨的情形底下长大，所以他心里面就充满了对人的不信任、妒忌、猜忌，常常以为别人对他不好，常常觉得别人会害他，不信任人。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，你在教会，你在家里面，你在同学当中，可能都会遇到这些人。这些人呢，他没有 trust 对人，没有信任的，他常常以为别人会害他，对他不好，没有 trust， 没有信任，他常常要保护自己，因为他没有安全感。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呢？就是要打人，控制别人， controlling。如果他可以控制别人，别人听到话了，他就觉得有安全感了。所以如果你接触的人有这个问题，常常猜忌，不信任人，常常觉得别人会害他、伤害他，弟兄姐妹，请你原谅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从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受到了伤害，他才会这样对你。所以你要体谅他，用爱心接纳他，原谅他。真的，我们曾经遇到这些人，可能在你现在你面对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你可以爱他吗？ 可以原谅他吗？因为他就好像以色玛利一样，打人，别人也打他，没有停止。十三节，瞎子听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样跟他讲话之后，他就说了：“啊，你是看顾人的神，为他起一个名字。”可能你会问：“咦，神的名字不是叫耶和华吗？”你忘记了，耶和华这个名字是400多500年之后摩西从神那里领受这个名字的。当时的人还不知道神的名字。你说，咦，第十三节不是说耶和华吗？因为这个创世纪是摩西写的，他写的时候他当然已经知道神的名字，可是当在亚伯兰的时候还不知道神的名字。所以呢，下集的说为神起一个名叫他是看顾人的神，他说，因为他说在这里我不是也看见了哪位看顾人的神吗？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正是看顾我们的神，不单单是4000多年之前，到今天神都看顾我们，也看顾我们的家。上个星期有一个弟兄，他的名字叫 Daniel， 是恩福的一个弟兄，他呢非常爱护我们，每次冬天之前春天的时候他都来我们的家做什么呢？不是来吃饭，他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车的车胎换过来，冬天的胎也换过来夏天的胎，知道我意思吗？那个车胎为我们换。在他来之前我们已经计划了要到小镇去传福音，桌子是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宣教士，我们要去小镇宣教，我们已经计划了要去，就是把这个车轮换了就可以了。这个弟兄来了之后换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轮胎的轴也可能断了。如果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开车出外，他说很危险，断了我们就车的没有空气的，就会出意外。当天星期六他来帮助我们，星期天我们打电话到 Honda 的那个 manager， 也是我们恩福的一个弟兄，他在 Honda 的 service department 做那个 manager， 星期天打电话给他，神真是看顾我们。他说 George， 星期一的早上8点钟你就把你的车送过来，我替你换。换呢，开局的他说可能要500到600块钱，可是换了之后他只收我们200多。神真是看顾我们的神，不单单是这样，神还要看顾我们以前非常非常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的布车是2003年的，几年之前我的干女儿跟我说， Grandma Mabel，你的车太旧了，我把我的 Sienna 送给你，你不要用这个Honda Odyssey， 我把我的 Sienna 送给你。他的 Sienna 比较新的一部车，他说也送给我。可是当时做还有工作，我们觉得不应该，我们不需要，虽然他很爱我们，可是我们觉得不需要。当时在恩福里面有一个家庭有很大的需要，我就问我的干女儿，好不好把这个 Sienna 送给这个家庭呢？我的干女儿话都不说，什么时候我开车送到那个家庭哪里？几年了，这个家庭用这个车用得非常好。神真是看顾人，透过弟兄姐妹的爱，我亲身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爱，神真是看顾我们。 所以夏己说，我看到了这位看顾人的神，我亲身经历过很多神的看顾保守。如果不是我们开车去了小镇，没有这个弟兄 Daniel 替我们把这个车胎换了，可能今天你看不到我们两个在这里跟你们一起的敬拜神了。神真是看顾我们，因为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。十五节，夏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就给夏己所生的儿子名叫，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可是当时只有一个儿子，以撒还没有出生。可是在十八节的时候，十八章十四节，神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因为神已经应许给他们以撒，为什么你们自己自把自为？神说，我难道不可以做成吗？有什么难成的事？没有的。他说，明年你就会有一个儿子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在你生命里面现在有什么难成的事吗？有什么大的事情你觉得很难很难，不可以成完成的，不可以解决的，有没有？神说，神现在跟你说，难道我有些事情做不来吗？有没有事情我是做不来的？神现在问你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没有啊。什么事情只要是神喜悦的，只要是神觉得是对的，神一定有能力做。所以到第二十一章八节，就是以撒已经出生了，就慢慢的长大了，神所应许的儿子就出生了。在神哪里没有难成的事情？神赐给人盼望。最后一点，当时撒拉见到以色玛利，觉得他会全掉，把他儿子以撒的财产拿掉，因为是从一个爸爸嘛，以色玛利是有这个权利的，所以他要把他赶走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他要赶走他。赶走他之后，夏己走到了旷野，第十三四章，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了，进到了人的尽头了，没有办法了。他忘记了神曾经给他的应许，告诉他以色玛利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国了，他忘记了。他不懂得向神求。你看到他在那个旷野把儿子放在对面，自己坐在那边在哭的时候，他说啊，我为人看到儿子死。圣经没有说他向神呼求，可是今天你跟我，如果我们在人的尽头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向神呼求，好像以色玛利的名字的意思，神是听到的。好像夏己给神起的名，他是看顾人的神，他看到的，他听到，看到，他也有能力，没有难成的事，他也有能力，他的手可以帮助你。神对你不离不弃。今天你的困难，你的大的难题，你到了尽头了，你就向神呼求。神说，我看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会帮助你，在我没有难成的事，神仍然不离不弃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 我几个星期之前，星期六哈、晚上在楼上分享我信主、我的家、我的家庭、我的经历。最后我已经也要跟大家说，当天晚上有来的，我也跟大家说，神总没有离开过我。我现在可以站在你面前做见证，神真的充满了大能大力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。神永远的看顾保守，所以今天我才可以站在你面前。如果没有 Daniel 帮助，没有那个 Honda 的 Manager 帮助我们，今天可能我们发生了意外，不可以站在你面前。神真的看顾我们，因为我们要做神的工作，神就会帮助我们。谁用尽了？这个人，这个下级不懂得向神呼求。十七节，神说什么？神说：“下级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你为什么没有听到我以前跟你说的吗？你为什么没有信心啊？”可是没有责备他，神真的非常慈悲慈悯，他没有责备他，反而安慰他。神说什么？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他听到了孩子的声音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怕。这两三个月有一个事情我很害怕的，你们都听过我说了，这是留守儿童这个事工，我非常害怕，因为很多很多的工作，我每天只睡两到三个小时，几个月下来，我都辛苦得不得了，太多的工作，太多安排的事情，也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帮忙工作，很多很多的帮手。我在城南堂爱城金星会，在这里，在恩福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帮助，还有星光国语金星会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。可是我的安排还是非常的多的事情要安排，我怕的要死，我很害怕，我害怕漏掉了东西，做得不好，安排错了。我还安排蒋丽萍跟亲女姐妹住在我的家，一天我要煮三餐给他们吃。你看 George 还要送他到这里，送他到哪里？我们每天忙得不得了，我的儿子在这里，你可以问他，我们忙得不得了啊！当时他也搬走了，我要他住在他弟弟的 apartment， 因为我把他的他的 bedroom 也给亲女姐妹住，蒋丽萍住我他的弟弟的房间，亲女住在他的房间。我们忙得不得了，我心里面害怕得不得了。我害怕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真的太多的事情要安排。可是神真的怜悯我们，听到我们的呼求，也听到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。首先文英给我们很多的帮忙，之后你们每一个在儿童工作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忙，也有其他教会很多很多的帮忙，恩福给我很多的帮忙，我们在他们哪里做 photocopy， 做所有的事情免费，纸浆他都替我们出，我们不需要付钱，九白浆纸送给我们。牧师还问我们Roland 还有没有事情要我们做啊，要我们帮忙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神就是这样看顾保守整个工作，所以神是我们的神，怜悯我们。今天我站在这里做见证，本来晚餐的费用每个人是33块钱一个人，可是我们卖的票 卖25块钱。当时蒋丽萍就问我们，券的钱怎么办？我就说，我跟周付出吧，就几千块钱付出来。当时我们怎样想？我们觉得很平安，心里面很平安。但是今天我告诉你，神的供应非常的丰富，因为我们两个安排不单单是 Edmonton 的事工，还有 Vancouver， 还有 Victoria， 都是我们安排的事工。当然我们不可以飞出去，我们找了一个 team 一队的人来安排在 Vancouver 的蒋丽萍的事工，总共是10多天的事工，从 Vancouver 到 Victoria 还在 Edmonton， 都是我们安排。你看我们有多么大的工要做。可是今天我们为留守儿童收到了好几万块，我现在忘记了，7万到8万块的钱。所有这些钱我们当然有支出，扣除了所有支出，我们还有好几万块可以送到了中国给留守儿童。蒋丽萍非常开心，非常感动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她来到加拿大的西岸做这个事工，她说她以后每年都会来，所以明年她会再来，到时候你们也有参与，好吗？这个孩子长大了，成为一个大国，神开了他的眼睛，第19节。今天我也想求神看你们的眼睛，让你看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怎么大的作为。可能我说的时候，你觉得哦，都是发生在你身上，不是的。神开你的眼睛，你都会看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，只是你不看不听。今天我求神打开你心灵的眼睛，让你看到之前看不到的，今天你看到了。就好像下集第19节，神开了他的眼睛，他才看到。你看到是什么？你看到的是一个看顾你的神，你所看到的是一个看的你的神，听到你的神，也有大能大力的神。你愿意相信吗？你愿意信靠他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你，真的好像打来打去，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力，我们真的很累呀。神啊，今天现在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承认我们原生家庭让我们受了很多的苦，我们今天要悔改，又求你帮助我们，把我们重新建立起来。因为你说若有人在耶稣里面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都过去了，都变成了新的了。神啊，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如果还有没有相信你，还不懂得信靠你的，求你帮助他们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到你是一个看顾人的神，照顾人的神，真实的神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